此中说心意兼心所，这是一句话。那么这个词的大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三界唯心，这个唯字虽然是鉴别外境，但并不是说这个鉴别了心所的意思，这不是说唯心呢就心所也初开，是包括了心所。所以这句话叫此中说心，就是虽然是说唯心，但是呢意兼心所，就是也包含了那心所在内。这个心和心所呢是这个互相有联系的，这个学白法了，学其他的一些论点了，就会讲到这个心所跟心呢是相应的，是相属的，同时具起的，也是同一所缘，就是有这个似同，只是它的这个形象不同。这个心的话呢，它是了总相的，这个心所呢是了别相。比如说受心所，它是对这个事物的感受，眼睛的感受，耳朵的感受，鼻子的感受。那么思的话呢，它是发动这个思维的，就是起念起意的。如果是想的话呢，就是将这个所观察的对象把它呢这个了解，将它了解，能够形成它的这个相貌特征，这个是想心所。那么它是种种的呢这个不同的这个别相。那么这个心的话，它是总相的一个认识。那么这里唯心为什么它意兼心所，就是包含了心所呢？就是说了心就不说心所了，就是以它影响最大最明显的为代表。就比如说这个总统和他的随从一样，一个总统他要出访一个国家了，他肯定要有保镖，要有秘书，要有这个医疗这个看病的，这些种种的这个随行人员都有。那么一般都说总统来了，但是总统来了的话呢，就是其他的人同时也是来了，就是包含在里面。这里讲说三界唯心，就将这个心所也含在里面，是不是哎除开这个心所的。那有的就是质疑了，你三界唯心到底怎么说呢？是不是说三界唯心这个心所就不包括，或者是说心所就是心的意思？因为这个是经部宗的思想，他就是这么认为，他认为这个没有心所的这个区别，唯有就是这个心，这个以心为体。但其实心跟心所有没有差别？还有八个识，就是前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，这种种心又有什么有没有差别呢？但是有差别的。从相对意义上来讲，这八个心以及所引起的这些心所呢，都是有差别的。它的这个相貌不一样，就是它的形象不一样，这个所缘不一样。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在这里活动的时候，听到的、看到的、这个接触到的、嗅到的、尝到的，都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层面来了解这个事物的，那么它的形象自然不一样。那如果是从究竟上来讲，它是不是又完全的是有差别呢？也不是。就像这个《楞伽经》里面讲的一样，这个境分实浪，境界为分，然后呢引起我们种种的思维分别，起种种的波浪。那么波浪有很多了，但这个水性是一样的。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面也讲到过，说这个五识是前五识嘛，升起的时候它有一个五具意识，升起一个想法的时候，眼睛看到了这是一朵红的花，耳朵听到这是一个这个悦动听的这个音乐声音， 那么这样的话，它就会起一个意思，哎，要跟着一起作用。如果没有这个意思的话，也没有办法。就我们看到的时候，你不去作意，不去观察它，就会充耳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就起不到这个作用。所以它需要一个参与的过程。那么有两个发生作用的时候，耳识和眼识，那么就有两个五句意识。如果有五个的话呢，就有五个。它里面就形容说，这个好像这个水一样，有一个波浪的因缘起来，就有一个波浪；有两个波浪的因缘起来呢，就有两个波浪，乃至于五个波浪。而这个五句意识的话呢，它都是呢随的参与这个作用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这个八心和这些心所，它又不是这个一体的了。那个从这个更深一步这个层面来讲，但是从它的相对性上来讲，诸识诸心所是各有其呢特征的。那么这里它为什么说兼心所呢？它主要是说后面这句话接着再说了，它这个伪所检择的范围，就是说去除的范围，要破除的范围是哪里？检择的就是说这个抉择了对和错，是和非的意思，那就是检择性。比如说我们这个杀生，这个是有罪过的，错误的。那如果是护身，行慈心，那么这个是不杀，这个是有功德的，那你就认识到了，就了解到了，能够对于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决定的认识，这个就检择的意思，抉择的意思。那么为这外境不遣相应，为这个字是读的意思，指的意思，前面已经讲过了。就是说这个为啊，它主要是减除去除外境，这个外境有种种不同的这个认同呢，后面会进一步讲。就是速论派外宗他们有思想，经部有部他们有这个外境的认同，正量部大众部有对外境的这个认同。那么唯识中义的话呢，就是遮外境，遮就是这个呢破除的意思，去除的意思，这个独立于心的外境，离开心的外境那是不存在的，从唯识的义理上来讲。它不遣相应，就是不遣除相应法，这个相应法就是心相应法，那就是心所法。心所法的话呢，它是与心相应的，就是我们心活动的时候就会有心所。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表述来讲呢，就是眼的话呢，它有这个视觉，有眼睛这个认识的功能。那么这个心所呢，就是相当于这个眼识认识过程里面种种的心理状态，比如说我们意识这个内心的活动，它在活动过程当中呢，它有一连串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反应层面，比如说感受，想法，判断，认识，那么这些都是它这个认识事物当中呢，思维过程当中，一个一个的心理状态，一个一个的心理状态，它只要有这个眼睛，乃至于这个心的认识的时候，第六意识发生作用的时候，这些都会呢相应而起，它起的时候呢是跟这个心丸的活动呢一起发生的，所以不遣相应。内识生识是外境现，就是说，这个内心识升起的时候啊，这个会看到种种的镜像，看到种种的境界，认识对象。那么这些认识对象呢，它是相似的一个显现，但是我们没有深入观察的时候，没有从唯识的角度上深入认识的时候，那你会觉得有一个呢，确确实实的客体，确确实实的呢客观存在，但实际上呢不是的，实际上是我们内心分别的时候，以六意识的范围来讲， 但是我们心里面对镜的产生的影像。那如果以整个七十八十来讲，这个山河大地宇宙山川的一切呢，都是我们内心时所变化出来的，所变现出来的，它完完全全的就是由识的作用所产生的，不离开我们这个认识的功能，认识的功用。那么初开始一般的人呢，就不容易接受这个观念，所以就后面会有这个问难了。当然是说从唯识宗本身的角度上来讲，也有两派，一派是古唯识，一派是新唯识。古唯识的话是安慧认识这一系，新唯识的话是护法认识这一系。安慧认识这一系，他认为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说，这个识的现起之后，它唯有一个自证分，就是我们识的本身的自体。但是这个自体它一产生这个作用之后，无始以来的这个无明习气啊，颠倒认识了，就会觉得有认识和认识的对象这二者的存在。那么从佛法的这个名词来讲，就是见分和相分。相分就是认识的对象，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桌子，看到一个房子，看到前面有座山，这个是认识对象，这个是相分。那么我看的时候呢，我有眼识在认识这个事物，那么这个是见分，一个见分，一个相分。那么从这个安慧认识的这个观点呢，这个见分相分的起来，都是我们的变计执、虚妄颠倒的想法，而真正它所依的，只有认识的本身，就是我的这个主观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本身，就是这个自证分，它的这个现起，所以它这个说呢，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贝壳，那么它有六意识和八识的差别。比如说你看到这个贝壳了，它因为是黄颜色的，你突然之间一看呢，觉得是黄金，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呢，不是黄金，是一块贝壳。那么这个贝壳的话呢，是它相对的这个稳定性，就是你看也是这样，其他看也是这样。那么他看黄金的话，是他六意识的一个错乱。可是，如果从安慧认识的角度上来观察的话呢，就是说，他前面看的黄金和后面看的贝壳，与这个所产生的对象呢，它是刹那变、刹那现的。他心念这样想的时候，心念这样变，那么它有相对的稳定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物质世界，就比如说这个地球生活的空间，它是相对稳定的。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深层意识里面，就是七识八识啊，这些变的时候呢，它刹那相续，一直这样呢持续的，就好像这个灯焰一样，是吧？你只要有油在烧的时候，这个灯焰你一直看它就是一个灯焰，但实际上具体你一分析的时候，这个灯焰是前刹那灭了，后刹那生，后刹那又灭了，再后刹那又生，就是这样生生灭灭的一个状态，它持续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灯焰，我们的日光灯也是这样，但是我们不加思考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稳定的存在。所以我们从理路上来思维啊，是先相对性的认识到。那么佛法里面是讲说限量、比量、非量，非量是错误的认识了，比如说贝壳认识成黄金，那是非量的。比量的话呢，就是说通过分析，通过了解认识，我们今天学习教法，就是一个比量性的认识。学习了之后，我们再用这个比量性的认识、圣教令的认识深入观察，你才能够限量正道。这个时候才是说如人饮水呀，冷暖自知。冷热你知道了，你亲身体验到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起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随念随境啊，而转起这个见相二分的颠倒万见。 所以这是安慧认识这一系，就认为是说刹那变刹那现，无有一境不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会认为有这个内外境的存在，这个内心外境的存在呢，这个是我们这个这个颠倒认识，你没有呢正确的认识到，就前面举的例子，比如说一方面是我心里面想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比如我现在想到杭州，大家能够很明显的知道，这个是我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，然后就出现这么一个境界，就成了我自己对这个影像的认识了，很能够理解说这个有新的想法之后呢，境界就出现。但是我眼睛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比如现在我看到在座的诸位，看到这个房子，我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。那么如果从六意识前五识的这个相对分析来讲，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影像投影到我心里，我现在所认识的是这个影像，它相对应与这个事物呢有关系，所以呢我这个见分这个相分是我的眼识，是我耳识的作用，但是它实际上呢唯是与你这个认识本身有关系的，那么这里主要是先大概的说出来，再细讲呢我们等到下面再进一步说的时候才具体讲，没办法说一下子就把它讲得很完整了，我们学东西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，先把这个主要的意思认识到，然后再加深一层一层具体的来谈，不然的话我们这一点的内容呢可以讲很久很久，那么这个心为识，也就是说复法认识这一期的为识怎么样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自证分它是一个识的缘起，就是我们这个眼识有自证分呢，这个耳识意识七识八识都有，那么它起的时候，这个一念心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有变现，变现出这个见分，变现出这个相分，这个见分相分呢都是真实的，所以它有三分之说，就是有自证分、有见分、有相分，有这三分。但是的话呢，他说的唯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层面来说唯心呢？这个层面就是说，变现起相对的相分和见分，从这个根本识变来讲呢，是真实有这样的一个相对存在的，就是有境有心，有这个阿赖耶识变现起的五根五尘这些色法，这些存在。但是的话呢，我们不能够认识到，不觉悟到，这个山河大地种种一切现象呢，它的根源变现是来自于识的，而是以为我们心之外有山河大地，有这些存在，那就是离开这个心外有这个相分，与这个见分呢作对，就是与这个认识的功用呢作对，这是这个复法认识这一系的这个道理，所以它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符合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识了，就说从粗浅的层面来讲，我们第六意识和五个感官的认识的时候，都是围绕在自己的影像里面，来认识事物。可是这些事物的话呢，从根本识变的角度上来讲，从我们这个阿赖耶识的变现角度上来讲，它有相对的这个认识对象的这个存在，只是我不能够深入认识到它也是识变的，它也是识变的，那么就是这是护法认识的这一系的这个道理，这个两个观点要比较明确。这个安慧认识的唯识呢，认为这个宇宙山河大地万象，它直接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种种认识所起的见分相分， 颠倒意识的错乱作用。那么这个复法论式的话，认为就是说，我们在一定范围里面来讲啊，有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，就是这个一定的范围里面。但如果从根本究竟彻底来讲，这个客观世界呢，又是由心变的，又是由心变的。下面呢，这又举例子，最后又这个呢做一个结。举例子说，如有相意，见法影等。这里就是举喻啊，这个因缘学的这个这个讨论的模式都是先说这个结论啊，我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，然后再说出道理，说出道理之后呢，再讲一个例子出来，就称为中阴喻三相，这是因缘学的基本三相，这是佛法里面的逻辑学，这种这个推理思维的方式呢，是更便于讨论问题，更便于辩论，和这个三段论不一样。三段论的话是偏向于这个演绎，去归纳、去推论的。那么这个阴明里面的这个逻辑呢，是偏于这个呢力破的，偏于力破的。那么这里举例子是怎么讲呢？就是说这个人的眼睛有毛病，这个眼睛有毛病之后啊，他看这个空中呢。这个有头发丝啊，有这些了，现象，或者比如说这个人盖住一个眼睛的时候，他就产生一种错觉，比如说看前面一个东西呢，看成两个东西，产生这样的错觉，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东西，眼睛有毛病的时候，看到有这个苍蝇，看到有这个头发丝，那么这些都是呢假象，不是真有。那么，如果是从这个安慧论师的角度上来讲呢，就是说这个见相二分呢，都是我们虚妄的认识、错误的认识，以为有相分，以为有见分，就是以为有认识的对象和这个认识者，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，一个是心，一个是境，有这样的存在。那么实际上呢，只有一个心念。这样起作用而已。这个心念起作用的时候，它自然就出现见相二分。那么他这里就比喻说，我们眼识在见东西的时候，看到头发丝，看到苍蝇。那么眼睛本身的话呢，它在见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没有，但是呢，自己以为是有，所以这个眼睛本身就是有毛病的，眼识产生的时候呢，它本身就是错乱的，那么这个是安慧论师的说法，从他的这个心识变现的这个原理来讲，那么如果是这个护法论师这一系呢，就不这样说，就说我们眼睛见到的时候是直接见到这个像，但是因为眼根扭曲了有毛病，在我们第六识分别的时候呢，就变现起有头发。有文言等这些假象，所以是第六意识的这个呢，认识，然后产生这样一个作用的。那么在前五识在看的时候呢，它是缘实境，就是缘实境，是直接缘这个境的。而这个第六识的时候，分别的时候才起这样一个呢，虚妄的认识的，所以。在护法论时的话呢，他就认为有相对的这个稳定境，而在这个安慧论时来讲呢，他就不认为有相对的稳定境。所以在讨论更细的问题呢，就是说，一个认为是说五识能够有得限量，一个认为呢五识不得限量，五识只得怎么样呢？只能够得到现实，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境界存在，我现在对它有认识。这个称为现实，所以安慧论师说的也不无道理，也有道理。特别是从修正的这个经验上来讲，这个安慧论师说的应该更适合一点，就更适合一点。就是我们现前看到的东西，是我们呢现前的一个反应，现前的一个认识。但是你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根底上 有我执，有法执，它祸乱了我们五根，祸乱了我们这个意识，所以你怎么可能直接认识到这个现象呢？只有你做唯识观的时候，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境和心相互互动的这个变化关系的时候，由心而产生种种境的认识的时候，你才能够进一步探到这个本源，认识到原来我们所起心动念的、所看到种种现象，它实质上呢，是心的一个功能，心的一个作用，它本身并不，真实存在你所看到的、所了解到的，所以像这个声闻里面的经典里面，比如说《四十二章经》里面也说了，就是说汝亦不可信呢、啊，汝的阿罗汉汝亦方可信。就是说，你所认识的、你认为是对的，实际上不对，恰恰是受了一个欺骗，这样的话，我想起以前一个故事了，就是说，这个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，有一个人，他们家全佛都是学佛的了，然后他要出去朝山，就交代他妻子啊，他说，你好好照顾妈妈了啊，给她做好饭吃啊，等等。那么他就出去朝山，要过好久时间才回来。结果他妈妈就是眼有病啊，这里讲是眼有眩意嘛，眼睛有毛病吧。然后就这个看这个媳妇做的饭呢，里面有头发丝，他就想这个女儿不孝顺，儿子一走了以后就做手脚啊，这害我搞些头发丝放在里面，这怎么能吃啊？这一吃就恶心，一吃就恶心。然后等他这儿子回来之后呢，这个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。然后他母亲还向他这个受苦，他受苦这之后呢，就一想，怎么这么坏呀？这一走了以后就，做饭也不好好做，就过去责备。那责备的话呢，他妻子就说没有啊，我做饭一直都是好好做了，以前怎么做的，现在也是怎么做了。那就叫他也去看。哎，他一看的话呢，这个没有头发丝，确确实实这个饭菜都是正常的。啊，他后来就仔细一想呢，应该是他母亲眼睛有毛病，后来就把这个眼睛治好了，治好了又恢复正常了。看到以前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头发丝，食物可以吃，那么我们就是无始以来这个无明呢、颠倒习气啊，加忍了一层，认为心有外境，不认识的这一层，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颠倒。那么这个化淫等的话呢，它也不会有实际用，它只是一个颠倒想，颠倒想，所以这个要深入观察的时候，始终都无少分实意，就这个里面都没有少分的这个实意，都没有真实的这个性，没有真实性，就是我们心有种种想，物有种种现，这样的这个种种变化。它本身是了无实意的，犹如幻化的，从这个实的缘起来讲，这个实因缘实来讲，因缘生法来讲，那么基于此意设有难言，基于此意设有难言，就是说其他这个诸宗诸派，他们对于唯识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有问难，就是提出质疑，你这样说这个呢？不对，应该是有外境的，怎么可以说没有外境呢？我们一般的人也会认同是有外境的，怎么可以没有外境呢？那么就是有问难，问难之后，那么就展开反驳，你要建立自己的这个宗义道理，那你就要从这个思维上，破除对方所，对你提出的这个问难。这下面呢就分了七重问题来讨论，就是七重问题啊，一重一重说。首先第一重呢是以世事来问难，就以四件事情，来问难唯识中。你说没有外境，这个境是，由心的认识、由心的分别起来的。但是呢，从平常的事物。从平常的生活经验看到这些现象来讲，这个就不对，这个就不对，有矛盾，这个是第一重。 第二重的话呢，就是讲这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你这个都是心变的，心想生的，那么怎么能够说出一个事物它有限量还是有比量呢？而我们思考过去的事情，设想未来的事情，那只是一个认识，只是一个分析，和我们现在经验、现在看到的东西，那个是现前的一个事物，这个是属于限量的。如果都是我想怎么样，就会有怎么样的出现，那不是所有的都成了比量吗？都成了限量吗？那就不存在限量和比量的差别了吗？这个是第二个问题要讨论的。这个是其他这个宗派呀、来反驳的。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讲呢？就是他这个举了一个比喻，说，限量还是可以有的。那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，你现前做梦，梦到哪里就是哪里了，那不是随你想出来的吗？你想到哪里就有哪里吗？那你也有限量呢，也有比量呢。你做梦的时候梦到这个地方，有一个荷花池，你看到荷花池了，但同时你也想到以前的朋友啊，所以他也能够建立限比量这个观，这个存在。那么你怎么就不知道你这个是做梦呢？但是我们一般能够知道，做梦和现在呢看到的事实，你怎么不觉知现在的这个唯心，无尽，它本身是一个错乱的，本来也就是一个梦境，就在梦中生活，就在梦中生活而已。那么这个是第三重的这个问难。那么第四层的话，就是说，你这个都是由思想生的了，这个境界都是由心所变的。那么你和其他有情呢，各自这个相续啊，这个升起的时候，你以什么为境界呢？结果这个世界都变成个人的想法了，没有一个客体的存在了，那你怎么去认识事物呢？这个是，这个。第四重问题了，第五重问题就是说，你举这个做梦为例，但是我也可以反驳你，做梦里面的话呢，很多事情没有罪，但是我清醒的时候杀人放火就有罪了，做梦我把人杀了，人都不知道，那没有罪，那又怎么感果呢？这个是这个第五重问题。第六重问题的话，就是说这个生与，这些都是不实有的，都是由心所变现的，唯是一心。那么生与都不真实的话呢，我们这个说了种种话，做了种种事情，它犯不犯业果？它成不成业？有没有业的作用？这又是一个问题了。你要唯识学，你建立唯心无尽的宗义，你解释不通的话。你说不过，这个理论上建立不起来的话呢，那你的唯识证怎么说呢？这是第六重问题。那么第七重问题的话，就是说六神通里面有他心通。那么这个他心通升起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比如说在座的诸位，你现在有什么想法？假设我这个能够深入禅定，修到初禅以上，然后我再修一些观察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，我就知道了。那么我怎么能够知他心呢？这个怎么能够圆到他心呢？你又说这个境界是变现的，不能清圆的，那么怎么能够知他心呢？就是不能直接的观察到，而只观察出来所观察到的东西，都是你的这个心识变现的对象，那不是岂不就跟别人没有关系了？既然跟别人没有关系，你怎么说是说知他心嘛？知他心就是客体嘛，对方嘛，所以这分七重问题来讨论。如果我们把这七重问题一层一层学会了，能够了解、懂得了，那么说这个唯识的这个宗义呢，在你的这个认识上，你就可以建立起来。那么你相对来讲，在观察。在了解事物的时候，你能够升起呢， 对于唯识的这个定解，就是确定的一个了解，确定的一个认识。通过这个思考之后，就确确实实，这个种种的境，它是随我们的心识的作用所变化出来的，所变现起来的，不离开我们心识的这个作用，没有其他唯识这个呢心识的这个变化变现，那你有这个认识的时候呢，它就起到一个呢深入观察的作用，不断呢调整你的这个状态，再不像以前呢，当是追逐于外境，以外境为依靠，这个是你会开始转化这个内心，所以它相对有这个作用，所以我们要学这些论呢，目的也在那里，也在这里，不是说我只学，学了不能用，那你学了这个呢，做什么呢？是吧？说佛法，这个些经典，这些论著，它都是有目的的，而且在每一宗每一派，它从相对的角度来出发，来阐述佛法的原理。唯识宗是偏于从主体认识上来讨论佛法的所说的这个缘起义的。那么下面的话呢，就是开始卷入第一大问题。这第一大问题呢，就是宋曰：“若实无实境，则处实决定，相续不决定，作用不因成。”这个是一个宋词啊，四句话，一手记。那么先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意思，然后再根据这个论约这个论文呢，就是论主所做的这个长行散文体解释，来一步一步详叙，就说这个唯识这个识的，就是认识识的这个作用，而没有相对独立实有的境界外境，那么你这样说的话呢，就会有问题了，什么问题？处实决定，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在这个路边上的一幢楼房，它有一个呢确定的位置的。那么比如说这个花是春天开，叶是秋天落，它有一个相对的时间的。比如说梅花，它不会每时每刻都开的，它有一个开放的时间，然后过了这个时间就谢了。那如果是说你以心识变现的角度上来讲，我一想梅花，梅花就出现，冬天也出现，夏天也出现，秋天也出现，春天也出现，无时无刻不可以出现。我一想楼房的时候呢，在我们家也可以出现这栋楼房，再到一个森林里面也可以出现这栋楼房。那你这个处实，从我们的生活观念上来讲，它就是决定的啦。这个地方有这个东西。那个地方有那个事物，什么时候出现什么事物？比如说这个房子，原先这个地方没有的，后来这个是工程师先是画图设计，然后呢，工程队再来钢筋水泥浇灌施去施工，最后这个楼房出来了，出来了，有的人租了去做生意，有的人租了来讲课等等各样的这个作用。那它具体的一个作用，它都有一个时间的关系，由前面的一个空地展开到后面一栋楼房，有它的作用，到后面经过若干年之后，无常变化来了，这个房子旧了、朽了，不能用了，最后又只好把它呢，要不然是重建，要不然就是销毁了，这个就是一个过程，它一个时间，不是这个房子说。从历史以来到如今，它一直就有这个房子的，不是，所以它有的是时间性，所以处实决定呢，就成问题了，这个是两个难，两个方面，第三个难呢是相续不决定，相续的意思就是生灭相续啊，这里相续主要是讲友情相续，友情此死彼生， 生生灭灭，我们过去生是人、天人，或者是牛马，或者是恶鬼道，然后到这一生的时候呢，又做人了，那么下一生的话呢，随着这一生的业力啊，这个关系，他可能上到善道，也可能去到恶道，那么这个相续不决定的意思是怎么样子？就是说，同样一个环境里面，出现了一个事物，不同的相续都可以了解到，所以观察这个对象的时候，它可以有不同的相续，所以相续不决定是这样的意思。如果相续决定的话，就怎么样？我能够看到，你看不到，这个就是相续决定。相续不决定就是说我看得到，你也可以看得到，他也可以看得到。比如说现在这里放礼花，放了三响，是吧？这我们在座的诸位也听到了。假设有的人带了个宠物狗来了，带了一个宠物猫来了，这个猫也他也听到了，这个狗也听到了，他也听到也是三声，放了三响，那么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它相对来讲呢，它相续不决定。那你要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，唯识所现，唯心所变，都是你心里面变化声音声观。这个种种这些现象的，那不是随你个人的作用为主啦。那比如说这个房子，我可以变起来，它这个时候它不响的时候，它不变的时候，它岂不就要消失掉？但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这样反过来看的时候，更觉得这个境界了，它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应该是正确的。就好像唯物论说的一样的啊。这个物质世界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啦，不是我们意识为转移的。你看这个房子，谁能转得了？你说心变现的，你变个看看，所以这就问题来了。所以立一个宗义啊，他一问一答，他有反驳，他有建立，有破，有这个去除，你要这个理路上没有通的话，你连说都说不过去。说都说不过去，所以相续不决定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作用不因成。比如说这个火，你一碰的时候有燃烧的这个烫手的作用，是吧？如果一颗冰的话，你拿的话冻得扎手，它这个有这个作用，有这个作用。如果你讲心识变现的话，就我变现的，我想的，那么。我可以把一个冷的东西变成热的，把一个热的东西变成冷的。我心里面想，火是不会烧到我的。那我去摸这个火的时候，火真就不烧我了吗？但是它还是有这个作用呢，它还是会烧啊。它会烧到你的手上，烫出你手，这个手烧掉没有了，烧到上这个流血了，烧焦了，那都会呀。它有这个作用呢。但如果你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，这个都是心变现的。我心里面想，这个火是清凉的，那也可以啊。那这个作用岂不就是不成了吧？所以他这个就是问难，就是而且问得很尖锐呀、你既然说，唯识所现，唯心所变，安立三界唯心，那现前这个物质世界，就恰恰相反的表现出，处处在在表现出，它不是唯心的。它是客观的，它是真实存在的。你怎么说呢？那下面唯识，就开始呢反驳。当然是先这里呢，下面的解释呢是把他要说的东西呢阐述出来。就好像我们两个人讨论问题，你说了你的观点，我说你是这样的观点吗？你确认吗？然后你就说是的，是怎么怎么样的。然后我下一步跟你讨论才好讨论，不然说你说我刚刚没说清楚，对不起。那我后面跟你反驳了、辩论了，这个空间就太大了。那么下面他这个就楞严，此说何意？就是说这个问难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离识实有色等外法，就是其他的一个这些思想呢，都认为是与这个实相对有。种种的境界存在，有这个五根五尘这些色法存在，但是独立于色法的。 独立于说法的。比如说这个有部，有部认为怎么样呢？这个物质世界呢，最根本是极微组成的。极微的话呢，是接近于虚空，又称为凝虚层。它里面是怎么比喻啊？说一个微尘，把它分成七分，七分之后呢，就是一个牛毛层。牛毛层就是这个牛毛的尖呢。好，这个牛毛层七分之后呢，就是羊毛层。羊毛层在七分之后呢，就是兔毛层，因为兔子的毛更细了嘛。然后再分下去的时候呢，才是一微尘，才是一极微。所有的事物都最后在空劫来的时候，不是世界有成住坏空吗？坏劫，然后转入空劫。空劫的时候，就是说这个种种这个极微啊，它散布在空中，消散了，看不到地球了。看不到太阳、月亮了，都变成极微了，那么等到这个世界成的时候，这个极微它又开始凝聚起来，又聚合在一起，就有这个星球，然后有我们这个水呀、树啊、河啦、矿物质啊、土壤呐、这些存在，那么这个极微的力量又形成，这个是有部的思想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有的。那比如说这个进步的思想呢，进步认为这个外在世界也是有的，有五根五尘的，有眼见色耳闻声，根本身也是呢物质，那都是呢这个心所对境，但只是他的说法又不一样，他是说我现在在这里起惑造业，做了种种的事情了，如果是在色界无色界呢，他被熏习成种。它也有种子意，但是它还没有到唯识学那么完善。它有种子意，就是说它有一个潜在力量，将来会发生作用的。现在熏了之后，那又熏在色上，又熏在心上。如果升到无色界怎么办？无色界就熏到心里面去了，它只依这个心了。等它受果报的时候呢，它又变化出来了。如果是在色界这个欲界当中呢？就跟无色界不一样，无色界全是依精神的，这个欲界色界呢是依物质的。那么你这个时候造了一个业，熏在心里面，等你成熟果的时候呢，它又出现一个色法的果。比如说这个人身体不好，身体丑陋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或者身体呢长得非常这个貌美，这些都是他过去生的业的关系熏起来的。那这又出现这么一个果法上。从这个心，又到这个呢，心所对的这个色，所以他还是承认有相对的这个色法的，有这些的，那么其他这个宗派还有种种不同的这个说法，但是这些这些所有的这个宗派来讲，他都是承认呢，这个离开时呢，时有色等外法，色等时生，不缘。色等，就是说，这个色等时生呢，不缘色等，就是我们心里面，起这个色的时候，说眼所见为色嘛，这个眼的识的这个特点，眼识的特点就是说，它能够了别色，就是能够认识色，青红，蓝绿，黄紫。这些，长短方圆，种种这些，这个眼识能够认识的。那如果这个识生的时候，它没有实在的境不缘，它怎么生得起这个识呢？如果你说识变现的话，由识变起的话，那比如说前面有一个车子，开的从路上过，我现在在讲课，没有看外面，车子过去了。那我现在再去看这个车子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啊，车子不在了，没有这个能够观察的对象，我怎么能够升起我对车子的认识？你要问我这个车子是什么颜色的，是大车子、中小车子、什么型号的，这个我都不知道，我要看到才能够知道。所以这个色等识生不缘色等，怎么可能呢？何因此时？就是，为什么这样？ 这个死有处得生，非一切处，就是这个眼识生的时候，耳识生的时候，它只有这个声音起来，只有这个物质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那我就出现，不是一切处都能够出现，不是我在别的地方也有这个声音能够响起来，而是要在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声音响起来，它就有这个识。何故此时此处有时时起，非一切时，就是有的时候，非能够为起这个时，有的时候呢，不能够起，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够起的，这个时呢是一个决定的。同一处时有多相续，何不决定随一时生？如相异人。见法影等，非无相异，有此时生，对，就是，对相续不决定的这个论述，就是说，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、同一个时间里面，有很多友情都能够了解到这个事物，而不是说，随某一个人起来，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常识，这个人眼睛有毛病，他看这个。空间呢，就是有头发丝，但是我们其他正常的人呢，看没有头发丝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相续决定，这个是由他个体认识所决定的，而不是说，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，那这个就是相续决定。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对的这个现象呢，很多人都能够看到，跟这个相异人的眼见法影呢不一样。就有差别，相异人见，他是见银发，见到的有头发丝，没有的话呢，就不见头发丝，就有差别了，就是从这个现象，你可以说，这个呢，境界是实变现的，这个我们可以相信，可以认同，但是反过来讲，我们现在在座的大家都会对这个房子都有一个同样的认识，那就可见的不是说。这个呢，实变现，这个是他的这个反问疑问，复有何因？诸相异者所见法等，无法等用，梦中所得饮食刀杖毒药衣等，无饮等用，寻香尘等，无尘等用，进一步啊，逼近了这个问题，一步一步向前呢，这个逼你，就是说。这个眼睛有毛病的话呢，他看到的这些东西了，他只是一个幻觉，他没有作用，不会说看到那有个蚊蝇呢，这个苍蝇会飞过来，这个蚊子会咬你，它不会起这个作用，它只是你的一个幻境，不会起到这个真实的作用。而比如说做梦的时候，我们梦里面有种种想法了，那么梦里面就会有种种这个事情，出现。但是呢，出现这些事情虽然是说依这个时所起的、所变现的，可是比如说我看见有水喝了，好多水，看见那里有很多的这个美味珍馐啊，那我想去吃，但是这些都不会饱你的肚子，你梦里面觉得很多的丰美的食物，你一醒过来，你肚子饿还是肚子饿，它没有这个呢作用，假设里面有毒药、有毒气，或者有刀砍过来把你砍成两半。那你醒过来，你的身体还是一样，你不会说做梦的时候被人家砍死了，不会，都没有这个作用。寻香尘等无尘等用，这个寻香尘呢，梵文翻译称为见达普、见达富。见达富呢，这是有几个说法，一个说法呢是这个有种音乐神呢，这佛说法的时候，这个音乐神也会出现，他怎么样，他就会奏音乐。来供养佛，表示这个听了佛法以后呢，这个心里面欢喜赞叹呢，他会用音乐来供养。那么他们的话呢，他是以香气为食物的，哪里有香气，他们就去了，飘到那里，他闻一闻这个香气之后就饱了，不像我们非得要把大米饭吃下去、面条吃下去，这个肚子才会饱，但闻闻香气就饱了。那还有是讲这个中阴身的时候，见到腹。 钟先生出来的时候啊，他也是寻香而去，寻香而去，这个香可以滋他的身。那么再有就是说，这个古代的说法是说，这个西域有一类这么的人，他们就是这个不从事其他这个产业的，他就是能够幻化种种东西，去到那里，这个演绎美妙的音乐，然后呢幻化陈词啊等等。可是这些东西呢，就是无真实用，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海市蜃楼一样的，看起来是一样的。但是你走近的时候、接近的时候呢，它根本就不存在，它只是一个虚拟的幻象，跟真实的存在的这个城堡呢不一样。真正的城池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在这里生活、贸易，可以在这里呢，安住，那么就有城的用了。鱼化等物，其用非无，就是这里呢。就是要说后面的这个颂了，要引述了，要开始来反驳了，就是说发等物呢，其用非无，就是你梦见的银发啊，眼睛看到的银发和梦到的这个现象，它有没有作用呢？有作用，它不是没有作用。若识同无色，若识同无色等外境，唯有内识，是外境生，定处定时不定相续，有作用物，皆不应成，非皆不成。就是说，这里进行开始要反驳了。你说要有实在的这个外境，才是可能处时决定，相续不决定，作用能够成。假设如果是说没有色等等这些外境的存在的话，只有这个内识。我们内心分别的话，然后显现了这么些外境，那么这个你反驳按你的道理来讲，处时也不决定，处时不决定，相续不能够呢，有不同的相续，作用不能够非成，但是非皆不成，不是呢不成，皆不成就是总色了。前面你讲的不同呢，我都否定的，都是可以安立的。你所问的，从唯识上来讲，一点过错也没有，一点问题也没有，都可以解释得通，都是合理的。颂曰：“处时定如梦，身不定如鬼。同见农合等，如梦损有用。”先把这个颂啊，反驳的这个颂啊，唯识中。反驳这个说呢，简单的解释一下，然后再具体的呢，来说，就是讲呢，就是说，处定时定，就如梦，我们梦见这个杭州的时候，那你去到杭州了，哇，你当时候呢，就感觉到，亲身经历在杭州，这个地方有杭州，你不会觉得说，我现在梦见杭州啊，又是北京。梦见杭州又是华盛顿，你梦见杭州就是杭州，它有它决定的处，有它决定的时啊。现在我到杭州了，这个杭州现在存在的，所以我看到，所以它有决定的时，决定的处。身不定如鬼，这个鬼呢是讲六道众生，不定，他这里举一个例子，六道众生呢，同一所缘呢，不同所见，就是。这些每一道的众生共业不同，这个鬼的话呢，他看河呢，就是不是水啊，是脓，是脓河，这个举个例子，那么同见脓河等，如梦神有应，就是说做梦的时候，我们出现种种的这个事情呢，你不能说它没有作用，它也有作用，就比如说，这个他梦见男女的事情，他可能会，这个。这个遗精呐，等等这些，出现，或者是他梦见有人杀他追杀他了，他醒过来一身大汗，或者是他梦中呢是负重，非常的疲倦，醒过来的时候呢，觉得肢节呢瘫软，不能够说是没有作用，是有作用的，那么这个是反驳。论曰：如梦亦说。如梦所境，如梦呓，就是 乙闷的这个事情，这个现象来说，这个说我们梦中所见，如梦所见，在梦里面所见的种种现象，未如梦中虽无实境，就是在梦里面，我们会去到种种的这个地方，但实际上呢，我们都知道梦是虚假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梦里面所出现的都不是真实的境界，都是梦里面想出来的。但是的话呢，你在梦的这个情形里面，而或有处见有称缘男女等非一切处，即于是处或时见有匹称缘等非一切时，由此虽无离实实境，而处实定非不得成。这里就是以梦为例子，具体来讲，就比如说我做梦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这个村子里面，这里有一栋房子，那里有人在说话，远处有山，还有呢河，这个有种种不同的那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呢确定的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村子的这个园林有这样的，但我们做梦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呢，都经验到，都知道，比如说我今天梦到，去的哪个地方了，我心里面就只想到这个地方，确定有这个地方，那么在时间上来讲，它也不是这个称缘呢，是一切时呢都有，所以相对来讲，这个时和这个呢处，它是决定的。那么说如鬼言，显如恶鬼，河中浓满，故名浓河。如说苏萍，其中苏满，未如恶鬼同业异俗，多生共集，皆见浓河，非于此中，定为一见，定为一见。这个就是举鬼道的众生为例，来说明多相续呢，非同一所见。这举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因为这个鬼的话有种种不同啊。从佛法的角度上讲，这个五趣六道啊，就是鬼呢有多福的鬼、少福鬼、无福鬼。多福鬼的话，就像这个类近于天的生活，他这个种种享用呢都是很好的。少福的鬼呢，他有的时候飘到人间受点祭祀。那么这个无福鬼呢，才是鬼道里面呢，这个比较苦的。就说这些鬼道的众生，他们去到哪里啊，都是充满饥渴，得不到饮食，想喝喝不到，想吃吃不到，而且看到这些美好的东西，在他的这个感受上，在他的这个视觉上呢，都会变成坏的。比如说这个河水，我们人看呢是一条河了，它有这个水在里面呢，这个可以去喝，畜生道去看也是牛啊，它看这个也是，也是水，可以去喝水。但是这个鬼道的众生不一样，鬼道的众生看这个河呢，就是充满的这个脓在里面，所以称为脓河，称为脓河，就像这个苏瓶一样的，它是讲西域的人买苏的时候就用瓶来装，装了满瓶的时候呢，就是叫苏瓶。苏萍它是以所装的东西来命这个萍的名字。那么这里的话，以所见到这个河里面都是脓血，来称这个河称为脓河。那么他们虽然有很多的这个鬼道的众生，每个个体都不一样，那是多相续。这个相续是不决定的，有多相续的。但是这些相续同样的，因为它这个有共同的一个业力，这里讲同业异俗，同业意思就是共业，我们讲共业有不共业嘛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到现在这个时代，是工商发达，竞争比较强烈，大家都比较忙碌，这是一个共业了。那么别业是怎么样呢？ 别业呢，有的人忙得很厉害，有的人不怎么忙，有的人可能也不要忙，也可以，那就是你的别业。那么个体的生命上，高矮胖瘦、鱼之咸不笑，种种都不一样，这是你的别业。那么某一方的人呢，又是有他们不同的共业。这个小范围里面，道德观念都比较好，大家过得比较安乐，不会互相这个伤害、欺骗等等这些事情。那么他的这个共同的这个地方那个共业好一点，也就是对于其他整个共业来讲，他又算是一个别业了。那么这里是讲轨道的艺术，个同业艺术就是共同的业。生到这个环境里面，他看到这个河就是脓血了。所以你看，同样一个河，我们多一艘的人间的人，你看也是河，我看也是河，这是我们时有共同的变现。所以你说相信不决定，从同一道来讲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它有这么一个相对稳定性。那你比如说河里面、海里面这些鱼啊、虾啦，他们看这个河是怎么样？他觉得这个河是个交通工具，它是一个道路，觉得这个河是一个房子，它就在水里面生活，就水里面生存，它在这里面住的，走也在里面，那它不会说像我们人，看这个海，看这个河，这个水的观念不一样。当然这里可以引申了，比如说牛，它看这个草，它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食物，如果人家当一盆草来给你，你会怎么样看？你会觉得这个草是没办法吃得下去吧？但是它吃起来就很有胃口。如果你把这个人间我们做得好，这个香喷喷的饭菜，那给它吃，它可能还不乐意，它觉得这个太难嚼了。那就是它的这个个体这一类的众生，它的共识变现不一样，他们这个识变的就这么回事的。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植物是有毒的。它辣就是很辣的，我们人要是不会吃辣椒的人呢，吃的会一身发汗，然后这个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。但是你看这个，吃辣椒的虫是吧？它吃的肥肥胖胖的，它一点也不觉得辣。那些有毒的植物，它也有长虫的，那个虫就把这个毒植物有毒的植物给吃掉了，它也不会毒死啊。但是你这个人呢，过去不行了，你人过去，你吃了这个东西，肯定把你毒死了，那你比如说像中药里面有个叫草乌啊，以前我在云南的时候，他们这个就挖了一些草乌来嘛，做药的嘛。那这个东西是比较毒的，药费去煮啊，才可以吃，但是都要慎重，否则的话中毒会有生命危险。但是你要没有保存得好，里面就长虫子，把它全吃了个精光，但也没有见到这些虫啊，被毒死了。但是我们人吃了就不行，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说它是同业异俗变现的。那么天堑这个河，就是琉璃是甘露，这个河又不一样，它建的时候，所以呢，这个多相续不决定呢，也是不成问题的，不是你这样问那就成问题了。但这里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说这个是站在要已经从这个因果相续的角度上来讲，已经有认识，对六道的众生有认识，那么他讨论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个基准点。那么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呢，是自然科技啊、物质世界的影响呢是更大的，他要转入对精神的追求、对生命相续的认识了还不够，所以他就不是那么直接能够理解这个例子。理解这个事情，那如果是相对的举动物界的有情众生来说的话，比较好理解。就刚刚讲的说，有毒的东西，这些虫吃了它不会有毒，那么我们认为脏的东西，那有些虫啊，他们认为是它的食物，它的饭，你比如说讲那个什么屎壳郎啊，那个什么，推那个粪的虫子啊，他觉得是它的美餐。你要动了他，他还不高兴。那我们人肯定不会这个样子。所以你说这个相续不决定，它跟时这个变现会有矛盾吗？它不矛盾。所以这个境啊，它还是你心变现的。 是随心变化起的。要不然的话呢，每道众生呢，它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就是你的心识变现的。所以这些穷人们他们变现的话呢，他觉得很自在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变现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人类的识的变现，就觉得这个很肮脏，不可以靠近，要赶快把它清扫清除，放得远远的，他们可能拿了那个做安乐窝，做成食物哎，储藏在他的这个空间里面，那么还有说感觉上，比如说这个现在讲说这个生物的一个进一步发现呢，说这个苍蝇呢，它是复眼嘛，它眼睛能够有很多很多个小眼睛在里面，它反应看一个事物的时候呢，比我们这个眼睛呢快得多，所以一个很快的动作，在这个苍蝇的感受来讲，好像你慢慢在做，当你这个人去看的时候呢，你就看这个动作就太快了，所以他的感受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蚂蚁，它一天的生活和我们人一天的生活又怎么样？我们可能过了1年、2年、几十年。但是它这个蚂蚁的话，过一天它也可能是过了几个月，也可能是过几年，它的时间感受呢，又是不一样的，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，它是不断的这个自转的、运转的，但是我们有感觉到它吗？那你为什么不会感觉到它呢？就是你习惯了，你有这个相对这个稳定的这个认识。它产生你这么一个错觉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会觉得一直在动的，一直在变化的，所以这里的话呢，多相续决定，也不与这个呢，实变现境，这个事境的发生，相事境的发生，相冲突、相矛盾，那不是，而是它有共同的这个，认识的时候。它有决定这么一个呢作用，决定这么一个呢现起，那么这个是解释多相续不决定，那么即见有情执刀杖，遮汗守护不定得时，由此虽无离时实境，而多相续不定亦成，这个是讲。说这些轨道的众生呢，他看到这些东西想吃的时候呢，也不能够吃，就会有一些，力量比较大的一些神呐等等，守护在那个地方，拿着刀，拿着棍子，他一靠进去呢，就会赶他走，就会打他，或者拿刀呢砍他，他就不可能，吃到这些食物，所以虽然呢，没有。离开我们这个心识之外的境，只有心识内所变现的这个相似境，也成立这个多相续不决定。就是轨道这一道的众生，他们有很多很多相续，但是这些很多的相续呢，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相应的这个识变现，识变现。就像讲，禅定，禅定修到一定的时候啊，就会起变化。所以唯识里面有一些东西啊，有一些内容呢，反而是你修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更容易理解。以前我看了一本书啊，就是介绍，是好像是五明佛学院出的，就是讲100位知识分子这个学佛的这个因缘，就是他们怎么学佛的。其中有一个他是安徽的。那个时候中国不是气功热吗？都练气功嘛，他就静坐，静坐静坐。他有一天的时候呢，他觉得这个墙好像没有遮挡，他看到邻居在炒菜，在做饭，他觉得奇怪了。我们不是讲物质世界是实体的存在的吗？现在我怎么能够说，这个眼睛一看，当然他不是用眼睛看的，这是视觉，能够隔壁的东西也看到呢？而且他经历过不止一次。后来他就对这些，经验呢，这个非从通禅心理的经验呢，有了兴趣。后来慢慢他到杭州大学去读书啊，浙江大学了，在杭州啊。后来他又是学这个计算机的，后来学这个模拟世界、虚拟世界， 用这个数据编来编去组织成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成了这个三维立体的这些呢画面，但是它只是一堆数据而已，所以跟唯识学里面讲说这个外境不实啊，由这个想法去变现呢、那是非常的这个相类似的。那你就是心里面有想法吧，然后制造这么多这个符号吧，符号制造出来之后，它就成了一个实际的东西嘛。就是讲好像有一个什么电影呢、它里面好多人物啊，我们看是有人在那里活动或者掉到水里面去了，实际上不是，它是电脑做出来的。但是我们看起来跟真的人去演的也是一样的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它虽然有这个离实的境，但是它有共同的这个一个认识、意识，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实，它就会变现起呢这样共同的境。当你到一定程度超越这个层面的时候，就不一样了。就像刚刚讲，他会看到邻居在这个做饭的事情，比如说修定修起，比如说不净观，水遍一切处。当你在观的时候，你的前面全部都是水，他会起这样的这个认识，但是别的看不到，只你看得到。到了这个初禅以上的时候，那么你变现起幻境，别人也能够看到。就会将其他的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共业意识所现起的现象呢，遮蔽掉、屏蔽掉，只看到神通当中所变现的这个实的境界。所以这些理解呢，就是说要转了几道弯了，我们才认识。除非你深入做观，实际的观察的时候呢，那么从现象界上来讲，这个唯识义理呢？你觉得太真切不过了，简直就没有这个办法去形容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去形容这件事情。这个就是说，它共同意识、共同相应的这个业识，所变的，所变的，能够见这个融合，又如梦中虽静，虽无实，而有审经学等用，由此虽无离实实境，而有虚妄作用一成。就是讲我们在做梦的时候，比如说这个人梦到男女的事情，他可能就有审思、惊取的作用。他一醒过来的时候，这个发现，自己，有审了、惊学了，他有这些作用，那么当然是说，我们做梦的时候梦到得了1000万美金了，是吧？醒过来一分也没有，所以梦中里面也有产生作用的，不产生作用的。比如说你梦中梦见男女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产生淫欲心，它流失不净，那它产生作用了。那你梦中梦到钱的时候，梦到吃饭的时候，你肚子不会饱，那个钱没有用，所以梦中境。它也有虚妄的，也有作用的，那么就跟我们生活里面是也是一样。我们生活里面这个业识变现的境界，有的也起作用，有的也不起作用。比如说我眼根出现扭曲，刚刚讲的出现银发等，它就只是一个幻象，不会起作用。但是我这个业识成熟变现一个房子，就可以拿来住，变现了说一个树。苹果树种下去，那就会结苹果，有苹果可以吃。那么它这个业识变现呢，它也有不同的这个变现。它这个作用有强的，有弱的，有微乎其微的。那么相对它这个作用呢，也就各自不同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来类比你所说的这个处实决定，相续不决定。作用不用成这些事情，如是且依别别譬喻，就是依这些种种这个譬喻来显示的话呢，那么四义得成，你所说的这个四义，四种这个意思都能够成立。复次颂曰，就是复次颂曰，就是说这个再举一个喻。再举一个喻来说这个事情，前面是解释了、反驳了你提出的这个疑难， 接下来我还要举另外一个例子呢，来表达这个意思。这是楞主，他又造了一个颂：一切如地狱，同见狱卒等，能为逼害寺，故四义皆成。这个一切呢，就是指上面你说的种种矛盾的事情都包括了。那么用什么例子来举呢？就是用地狱的例子。地狱里面这个友情呢，他会看到这个狱卒，狱卒就是下面有这个我们讲说牛鬼蛇神呐、这些啦，铁蛇啦，铁狗啊，这个蛇啦，猛兽啊，这些来伤害这个地狱友情的，能做逼害事。从这个例子来讲，就可以完全，合乎你所说的这个呢，处死决定相续，不决定，作用，不得成，也跟这个为师所限呢，丝毫没有呢这个矛盾。下面这个楞严呢，就是具体的解释：焉知此中疑地狱欲显处定等一切皆成，就是就是从这个颂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呢，以地狱这个例子为例，就完全知道，这个唯心无境，境由心生，境由识变，也非有作用，也非有处，也非有时，也非有多相续的，同样的经历一个呢境界，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具体下面解释，如地狱言，显在地狱受苦诸有情类，就是说，如地狱言这个地狱啊，地狱在中国话翻译为苦气，梵文是罗罗迦，就称为苦气，就是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受苦的地方。那么既然有受苦的地方，就有受苦的有情，那么主要是所指呢，是指这个地狱里面受苦的有情，就造了种种恶业，这个是上品的恶业，那么堕到地狱里面；中品的恶业呢，堕恶鬼；上品这不这个上品的恶业堕地狱，中品的恶鬼，中品的这个恶业呢，堕这个恶鬼；那么下品的恶业，就是说恶业比较轻的，堕到畜生道里面。这是从佛法的这个基本道理来说了，就这样。那么地狱这里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佛法里面的这个观念。当然，其他这个宗教也有地狱的观念，可是跟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个地狱呢不一样。因为佛法里面这个地狱啊，它是你有相应的恶业才会升到那里的，也不是说你升到地狱里面以后你就没希望了，你没得出来了，决定以后永住地狱。佛法的地狱观念呢不是一样，佛法的天的观念也不是这样的。佛法的天的观念也是无常的，你有这样的业升到天上去了，等你的业满了，福消尽了，受完了，享完了，就好像挖煤矿一样的，挖到最后烧完了，煤都煤矿挖了，你又重新开始，你又从那个地方呢又堕下来，堕到人间再来修，修得好还上天，修不好下地狱，下到地狱里面你也是受苦，受完之后又到人间。所以佛法里面说的地狱的观念呢，跟其他的宗教说的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真正稍微对佛法有点基础认识的人，就会知道这个道理。这里不解释多。那边一般地狱的情形呢，就是说有八寒地狱、八热地狱、油真地狱、孤头地狱，有18种地狱。但有的人说18重地狱把你打入18层去，这个说法呢不符合于佛法本身对地狱这个定义、这个描述。它不是一重一重这样下去，而是有16重。八寒八热，那么油真地狱和孤头地狱呢？它一个是接近于这八寒八热的，一个呢是离开这个八寒八热远一点，这个孤头地狱。有的呢接近人边住，就是我们人间呢、畜生道啊这个边上住的，它也是呢孤头地狱所设。就是说，它虽然同一类接近，但是它整个都是受苦的，相对来讲，比如说我们人间，有的人生下来由于这个业因缘的关系，他生下来就一生呢、 很不好，一直都在痛苦里面活的，挣扎的，这个活的一秒钟、一分钟都难过，那么他就类似于孤独地狱，那以前也报道也讲到说，有的小孩子说被这个父母亲呢不好啊，把他关在土牢里面，关了若干年之后才被发现，才被解救出来，那他不就相近于到了这个孤独地狱一样的吗？就是他这个从佛法来讲，就是他过去恶业所感，他被感到这样一个因缘了。那从我们现世人的角度上来讲，就是他父母亲，太不好了，对这个小孩。那当然是要从多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。那么这个基本的情形就是说，生到那里之后呢，就是寒冷或者是猛火，有铁蛇、铁狗，种种这些凶猛的、残酷的折磨这个友情的这个事物啊，出现在那个环境里面。所以在那里呢，特别是像无间地狱这个它是没有间隔的。一直一直受苦，受苦到他这个业满了之后才出来，所以称为无间地狱。那么这里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想要说明识所变现的，没有真正外识这个境界呢存在，离开识的境界存在。现在地狱受逼害苦诸友情类，就是那些友情类，为地狱中。虽无真实，友情宿舍欲走等事，而彼友情同业异俗，增上利故，同师同住，众多相续，皆共见有玉足狗屋铁山等物来自其所，为逼害事。由此虽无离失实境，而处定等事亦皆成。这里整个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讲。就是说，以这个地狱来讲，地狱不是说确定有一个地方叫地狱，而是你造了这样的业之后，你临终死掉了，地狱的像就会现前。当然，这个地狱像现，它还是有点诡异啊。怎么诡异法？就是比如说，这个人在生是杀生的、杀羊的，那么死的时候呢，中阴身出现了，羊出现了，他赶快就想去杀羊。结果一去杀羊不见了，地狱出现了，就是与他的这个恶习烦恼有关系，所以他就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里面了。那么这个现象不现呢？地狱出现了，出现就是有这个铁蛇啦，来咬他啦，或有这个狱卒啊，把他这个身体啊，用刀子去砍呢，用刺去刺他啦，种种这些呢，苦恼的境界。这些境界的出现，看起来狗、蛇、鹰，这个狱卒就是狱吏，这些现象出现，这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那里的这些友情呢，同业异俗增上力，增上力就是一个加强的作用、帮助的作用，就是出现这些种种友情呢，不是真的友情，是呢虚的现象。由这个共同的业力所出现的现象，大家都在那里这个受苦，所有的升到地狱的这些友情，都被这些狱卒这些呢伤害，这个砍了，这个煎油锅啦，这些不是真正是说有一个人来这个处罚，有一个友情来处罚，是他自己的业力，产生的作用，所以在他那个环境里面。它有相对的一个环境，有相对的一个呢时间，受多少多少劫的这个地狱苦之后，才能够从地狱里面出来。它有时间呢，然后这个相对这个八寒八热地狱，相对这个位置里面有这个共同的这个业的众生，生到那里，在那里呢存在着，所以他们都能够见到这些狱卒，这个铁狗。铁屋就是鸟啊，就像乌鸦一样的这个，还有铁山等物，到他这个地方呢，迫害他，伤害他。这个铁山就是讲底阳低阳山，就是说像那个羊的角一样的那个山呢，这个受苦的这个地狱友情呢，去的时候啊，这个两个山就合拢，把它碾碎了，击碎了，好，他就死去了。 死去了之后呢，这个山就离开分开了，他马上又活过来，活过来之后，这个山又把他挤压，又把他这个碾碎了，就在那里呢，受这个苦。他又等他业报满了以后，才会呢，这个呢离开这个呢，这个山的这个挤压。所以这些境界现象的话呢，那只要是投身到地狱的友情，他都会看到。所以这些它不是实境，它不是实境，不是离开时的这个境界。当然，从相对来讲，我们认识的现象里面是有实也有境。如果从根本上来讲，这个境呢，是这个根源于我们实的，生在地狱的这个友情。出现这些种种的这个现象，都是他心识变化了，不是真的有人去伤害他，产生这些现象。所以你的处实相续不决定作用成不成，都没问题了。从这个角度上都可以解释得清楚。那么虽然这里解释是举地狱友情为例了，但是其他这个宗派呀。他对地狱的认识，对于地狱的定义呢，是有不一样的。从他们的角度上来考虑来说的话呢，这个地狱也是一个呢，相对于心的存在，不是心变现的。那么分别就有大众部、重量部的说法，这个有部、差不多部的说法，还有这个经部的说法。这个大众部是怎么讲呢？大众部和正量部啊，他们认为这个地狱里面来折磨这些受苦有情的这些狱卒啊，这个狗啊、乌啊、乌鸦啦这些了啊，他们是真正的个生命体，真正的友情存在，这是大众部和正量部呢这个认为。那么有部的话呢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是业力增上的关系，然后这个友情就生到那里了。这个物质环境不好，出现这些种种的这个呢现象，就像好像我们现在讲科技发展之后啊，不是有些科幻片吧，遥想未来会怎么样吗？讲将来某一个时段的时候呢，这个整个地球都被机器人控制了，我们就被一些机器所围攻，各种各样奇奇古怪的机器，我们人无可奈何，他们要杀要剐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那么。这个有部的思想呢，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样子，就是你生在地狱里面呢，也不是说没有这样的环境，有，那也有狱卒，比如说机器人，做的跟我们真人一样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活体，你要跟他说话，他也跟你说话，你要跟他笑，他也会笑，但是他脑子里面是有个程序的，他要把你们人都管住，把你们都抓起来，放到牢房里面去，那么有部也是类似于说。这个地狱里面这些狱卒啊，他们都是非友情类的，都是物质化的东西。可是他会控制人，让你在这里折磨，让你在那里受苦。等你受满了，他们再放你走，就好像现在我们有一些什么程序一样，你去了，知道你来了，但你不能早退，你要早退他也知道，你要走了。然后这个管理者了，他一看这个记录，知道你要早退。那么那个里面的狱卒友情呢，相当于这个样子，什么时候可以放你走，什么时候又把你收进去，那么这个是有部的想法，有部的这个观点，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，历史的时代背景不一样，它里面要反驳的要说的呢，我们不一定理解，但有的方面解释，站在现在的角度上来讲，也是比较好理解的，那么这个。经部的思想是怎么样呢？经部的思想是这样认为的，是说你在因地当中，你做了这个事情，这个是有外在境界的，有色有心的相对的。那么我们在临终一念的时候，离开了这个身体了，出现中阴身之间呢，可能有一个状态就只有心意识的状态，没有物质的部分，然后展现变现这个中阴身有物质的部分了。那么，这个力量中间是以心为依托的， 由这个心的依托，然后再产生物质世界，再产生这个地狱的这个世界。地狱这个世界呢，它还是一个物质的世界，虽然它是中转站，是你内心的力量作为一种延续，但是它后来变现的时候呢，还是一个物质世界，所以它比这个萨婆多部呢又提高了一点点。所以佛法的这些论呢，你读得多之后，你会发现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它之间呢有一定的这个发展联系的关系，就是它越来越多的深入来探讨的时候，来解释的时候呢，就把许多问题呢论述得更详尽、更具体化。那么这个是三个他们的这个论述的话呢，就又进一步否决掉你所举的这个比喻。你说心识一变现就有地狱种种的友情，来折磨地狱受苦友情的这些友情和这些呢猛火种种的现象，可见的都是心所变现的，都是由心识变现的，不是离开于心的作用等等都成立。那么从我们有部这里讲啊，我现在站有部的立场去说话了啊，从我们有部大众部正念部经部来说，你这个举这个例子啊不成立，不成功，因为我们是这样认识的，不应理故。不应理故呢，就是说不合理。且此不应诺罗迦不受疲苦故，这个是这里呢反驳你。虽然说有外在的色境存在，不是心变现的，你这样来解释，也有这些友情或者是非友情来这个呢逼害地狱友情，但是不应理，还是不合道理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就是说且此不应罗拉迦不受疲苦故，就是这第一个观点来反述，从这个道理上那么就是说了，你如果是那些都是友情，这是从这个大众部正念部来说，那么那些友情的话呢，它是地狱里面的，它也是地狱友情，既然是地狱友情，他应该受地狱的苦，他为什么呢不受那里的苦，反而他有力量可以去伤害其他的地狱受苦的友情呢？他就不应该是地狱所设嘛。所以他这一个呢是反驳了谁的说法，反驳了大众部正念部的说法。那么第二个就互相逼害不可以利品罗勒迦此狱卒等，这个还是对这个问题来说，就是如果他们都是这个地狱里面的友情，那么狱卒和这个受苦的地狱友情应该是互相会打仗的，会打架的，不应该只一个逼害一个，那不可能的。你就像以前中国是什么皇帝制是吧，家天下，今天你当皇帝，明天我有力量了我就造反，我也当皇帝，就以前讲就是皇帝轮流做了，明年到我家，大家都可以的。那如果都是地狱友情的话，为什么只凭空你来折磨我，或者哪一天我有反抗意识的时候，我强一点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折磨折磨你地狱友情这里面的这个狱卒是吧。所以的话呢，这个是反驳你说这个是独立于这个意识变现外有这个境界，有这个友情来折磨呢，那是不对的。而且这个行量力等应不吉相不，就是说这个体型也好，力量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不应该呢非常的这个恐怖，只是害怕，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。你就像说这个人一样，人有高矮胖瘦，但是你要欺负对方的时候，其实他比你矮一点，但心里面他还是不服气，他打不过你他也不会认输，心里面还就是认为你欺负他了。但是地狱里面的友情出现狱卒整整之伤害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意思说这个要反抗要对立，他就是只是受苦而已，地狱里面的友情。因自不能忍受铁地炎热猛焰恒燃烧苦，就是说 这个狱卒友情它假设是存在的话，他也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他干嘛他不受这个影响呢？里面是这个铁呢是红的，红彤彤的，他狱卒站在那里，他站得住吗？到处都是猛火燃烧的，炽然的猛烧的，那么应该这个狱卒他也要被烧啊，不只是地狱友情被烧啊，所以你这个呢说不透，所以你这个大众不正量不呢，这个也不成立。云何鱼皮能逼害他？你这样在受苦的这个状况里面、状态里面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来逼害另外的地狱友情，所以这个地狱友情只可能是呢变现的，他不可能是真正有个地狱友情来伤害你。如果伤害你的话，情理上也说不过去。那里那么热，那么燃烧的，你也烧的，他肯定一样的烧的。就比如说这里。发生火灾了，发生地震了，本来别人也要打架要伤害你，他一看地震火灾，他先就逃命了，他也不想打你了，为什么？他也害怕了，他也危险了，那你也逃命，他也逃命，你看有的地方正在发生战争，突然如果来个地震，两边都不打了，赶快大家都逃难，赶快逃难，所以的话呢，这个是不可能的，非挪落家，不厌生皮，这个，大众不正量不啊，他总要找点理由来。你这样说了，我还不服气，我也找个理由来说。他说虽然这个，你说不是地狱友情，这些狱卒不是地狱友情，但是我看不见的吧，他也还是应该可以升到那里。为什么呢？他举个例子，如天上现有盘生，地狱然有盘生。鬼为狱卒等，就是大众不正念部又找出一个理由。他怎么讲？说天上呢，天上有龙啊，有大鹏金翅鸟啊，这些都是畜生道的盘生的，但是他们升到欲界天，升到空居天，因为他们福报很大，他也升到天界，那里也有盘生。相对来讲，你地狱里面生个盘生鬼，也应该可以的，有盘生有鬼，比如说。狱卒是鬼呀，那么铁蛇这个蛇啦、狗啊这些呢，那是盘生呢，它应该在地狱里面也可以生，那怎么生不了呢？死就不然，你这个提出的观点呢，弥补不了你前面说话的这个错误，你还是反驳不了，那就留到下面一节课讲，